起看看今天的罗马书哈。
我们仍然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出今天的讲到的经文。罗马书的8:15-32，15节说：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下一个，
唐敏。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贪惜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应该有转过来就可以。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王牧师今天要讲什么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把讲章想完或是写完，但是我相信讲着讲着就会把该讲的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天用的是一段特别的经文，因为不是平常按着教会的三代引题的这个三代引题的这个次序，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专门挑了这一段基督徒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一段的经文，而且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直接可以称呼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的主宰那一位上帝，叫他什么？阿爸父，或是阿爸天父，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跟爸爸小的时候说 Daddy Daddy， 用英文就是说这样子嗲嗲的或是撒娇式的那种形式在呼叫。那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的年纪多大，大到将近100岁，小到还是刚出生不久的刚学会会说话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称呼这一位伟大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为阿爸父、阿爸天父。当我们讲到天父的时候， 罗牧师好像在星期五他讲了 一件事情，是我做丈夫的一直是忽略的。他说啊，当我的岳父离世之后的那一整年，原来罗牧师做了一个怀念他父亲的一个这个动作，就是他每天所穿的不是穿白的就是穿黑的，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因为教会礼拜天是敬拜上帝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说他才会有颜色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穿着牧师袍的话有颜色的变化，甚至后面的装饰。但是呢，我进来一整年的时间竟然没有发现我老婆在平时的时间这穿黑不是穿黑就是穿白的，说明黑白配那是绝对的永久的经典。但是却当罗牧师在好像是上个礼拜五吗，在讲见证的时候 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不是讲见证，讲在哪里讲的啊，我以为已经中公开的跟大家讲过，原来是纪念他的父亲。因为今天是庆祝父亲节，所以说我们有些是当任的父亲，有些我们的 父亲还在，但是有些就像 我太太我岳父已经 离世的一样。但无论怎么样子，如果他已经是主内的弟兄的话，他就不是跟我们是永别，我们的父亲，因为他是去到那一位永活的上帝那里。所以即便是今天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离世的话，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还是有相聚的那个盼望在那里。这一段专门选来作为父亲节讲到的经文，从十五节开始，不带又看不见，带了又头晕，真是的。第一节怎么说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想这从十五节到这个三十二节，我可能每一节都稍微点一下，然后 从其中去抽取和发现，到底成为上帝的儿女他有怎样有哪一些的福分我们可以承受。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是基督徒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上帝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个罪的奴役底下而心中仍旧害怕。他说承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是第一份的福分，我们不再受死亡和罪恶的辖制，不再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而且这个身份和地位非常的高，乃是创造主的子民儿女。然后呢，这件事情怎么来证明呢？他说第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圣灵它不只是一股力量而已，一股抽象的力量，圣灵乃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个位格，是独一真神的其中一个位格。圣灵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跟我们的内心中感受到的那种被上帝爱被上帝接纳不再罪受罪的瑕疵的那种内心中的一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确已经是神的儿女。他说既是儿女，既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他就为成为上帝的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这里作为后嗣啥意思？所有作为父亲拥有的尊荣、财富，无论是属天的属地的，我们都可以有这个继承权。而且这个继承权跟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是一同等的继承。所以说当耶稣曾经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说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差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将要做我比我更大的事情，因为我离开了之后，我会把圣灵差来，然后住在你们的生命中，无论你们奉我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必成就。因为毕竟因为当主耶稣在肉身在地上传道这三年半的时候，从一个空间或物理学的角度来说，的确现代人要去传福音，有人搭着游轮，有人搭着飞机，有人开着汽车，至少也可以骑个单车，对不对？为当时呢，主耶稣要坐的话，最多坐个这个驴拖的车，或者是穿着草鞋行走三年半的时间。而且他没有离开过这个家，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界，带着这十几个门徒，可以说是拆封露宿的，在旅行布道。所以的确，后来的人的交通工具一发达的时候，的确我们这个距离范围也好，还是这种速度也好，甚至现在更厉害，为什么？手机发个信息，网上发一个什么，你做见证的视频，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到地球的另外一边也照样可以接收到。也许你讲的一个见证，对一万公里以外的人，地球有没有？应该有，对吧？一万公里还是一万里以外的人都可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可能因为你而得以认识耶稣。到九几年的时候跟罗牧师传福音的时候，除了口对口跟他讲不是口对口，还以为是在 kiss， 不是面对面跟他讲福音，而且拿着这个什么新约圣经，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中文版中英文版有一个是蝴蝶形状的薄薄的那个圣经，还有那个什么福音单张给他之外。所以说现在经过二十几年三十年，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耶稣讲的话 没错，他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受这个肉体的辖制，我真能够三年半的时候就行走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境地，没有出到外面去过。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我离开这个世界升到父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你们这一批跟随我的人接受圣灵的充满之后，到处去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冒死，然后特别是其中一个使徒保罗，在可以说是地中海沿海的地方，他埃及还没到，对吧？罗马帝国的这个境地他都跑了。而且其中有个使徒叫多马，好像是到了印度。所以说后来的这些使徒们当时就已经远远跨过了主耶稣当时脚掌所插的地方，他们行的也是叫死人复活，瞎眼的开街，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得到洁净，把污鬼附的人身上有污鬼的把他们赶逐出来。这些使徒们都有行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行过的这些神迹奇事，因为上帝要在他们身上行出来的神迹要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出于上帝的差遣。所以今天上帝有必要的话，仍然可以在我们中间行非常奇妙的神迹奇事。好，继续讲下去。 下一节是，哎呀，下一节是，啊，这样清楚很多。我们做神的后嗣，得着上帝给我们属天的这一个啊，这个福分，继承他的这个啊，承受他与基督一样的那个继承权。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十八节说，我像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写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救恩的这件事情，从来都是带着牺牲受苦才彰显出来的。这一个复活的荣耀是首先是有死亡这件事情在先，耶稣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跟耶稣一同死了，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跟耶稣一同复活，这样的荣耀他要彰显出来的是上帝对人类的爱。这个是在这段圣经的最后面讲的，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关心和爱，用基督牺牲，基督以后的使徒们的牺牲，历代的宣教士的牺牲，历代的传道人的牺牲，听起来非常可怕，但是死亡如果一直是死的状态，那就是灾难。可是死亡还有复活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不过是一个过程。他说我们人类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当时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当时已经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所以说当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是鼓励他们，你们承受这些自猜自情的苦处，为了要得着将来永远的荣耀。有些人受苦但没有死，还没有殉道而死，有些人是不但受苦而且殉道而死。他都告诉我们，这里说我们是带着盼望的，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受苦的话就会有奖赏，就会有荣耀，我们算犯罪受苦的话是理所当来的，无论你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只要是犯罪受苦的话都是对我们无益的。可是如果是因为传福音，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救恩这一个真理，宣扬的时候遭受逼迫，遭受这个无论是被关押、被鞭打、各种的羞辱，我们都是以为是值得的，因为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将怎么样，罗马书八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必承受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吗？啊，没关系，你们自己去查看，应该在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六章还是第五章。我们有些人的受苦是因为伏在受创造主的这个计划里面，这种受苦是有益的，因为没有人喜欢受苦，终来是已经是神百姓的，被称为上帝儿女的，在受苦的时候也是不得已的。可是因为受苦，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他在受苦之后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忍耐，学会了顺服。但受造之物仍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从上面到现在已经多少次了，第三次讲到 得荣耀，得上帝的荣耀，得基督耶稣的荣耀，得为神儿女的荣耀，而且是自由的荣耀。我们受造之物一同劳苦贪息，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贪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听起来这个受造之物以为是世界万物，但是从整段上下文看起来，这里的受造之物主要指的是神的儿女。当然了，你说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但是从广义的 来说的话，世界上出现的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只是有些人回家，回到家的是对吗？基督徒是成为已经回到家的儿女，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些儿女是在世还在流浪的儿女。如果这里的神的儿女一同劳苦叹息，不只是基督徒的话，而是非基督徒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就更加的 完整了。而且基督徒是在等候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已经得着，但是还有身体得赎的灵魂得救的这整个救赎恩典的这个过程。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看见的呢？人已经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这里面有解释，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因为当时刚才已经讲了，在罗马的教会已经遭受罗马政权的逼迫，甚至于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哪一个皇帝啊？尼禄皇帝，对，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可能是下令火烧了城市，然后呢，把这个罪名就放在基督徒身上，而且他们控诉基督徒是说，因为基督徒因为要举行这个圣餐，讲到是说耶稣的血啊，耶稣的肉，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这些基督徒在他们在喝谁的血，喝吃谁的肉呢？肯定是杀了婴孩，在吃婴孩的血，喝婴孩的血，在吃婴孩的肉，所以整个把这个基督信仰污名化，以至于说从老百姓一直到贵族到皇帝，成为一个政治迫害的压迫的一个。在整个第二，我不是我在讲上帝的福分，除了神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灵魂得救的这些的福分之外，还有一个福分是在奥利斯六节讲到的，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想有谁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觉得冤屈，当你觉得受苦，当你可能得了很重的疾病，当你感觉有跨越不过的一些的事情临到，有没有经历过感觉到好像我自己没话可说，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怎么样祷告，因为我觉得太苦，太好像背的重担太重，以至于我不懂得祷告。但是请问你不懂得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有被破坏吗？没有。为什么？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代求。在后面的发展当中，不只是圣灵为我们代求，就是已经升天坐在至高父上帝的右边的主耶稣神的儿子， 他也不断在上帝的尊荣的位置上。但实际上，当我们如果有魂游向外离世进入天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父上帝的形象是从来没有人看到的。真的升上去的话，我们去看到的就是主耶稣。虽然圣经在描述说主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那个尊荣的位置，但实际上真正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形象是谁啊？圣灵的形象我们看不到，圣父的形象也看不到，只有圣子耶稣的形象，因为他确实在地上取了肉身的样式，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他还保留的地上这一个他作为一个成年 男性，但是他那个时候是脸面放光，全身充满了那个创造出荣耀的光，比地上的隐藏的一种状态是 更伟大的一种状态。他也在为我们祷告，是因为他有圣子的第二位格向父祷告，好像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为他的百姓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父啊，为了他们的需要，求你彰显，你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是一个很真实的位格，无论是圣灵的位格还是圣子耶稣的位格，在为我们祷告。也许他们的祷告，他们用的语言我们连听明白都不明白，但是有必要的话，你自己不只要祷告的时候，圣灵可能会用你懂得的语言为你的祷告。如果有这样经历的人，说明在你的人生当中肯定经历了很大很大的挫折、磨难、痛苦。因为圣灵如果说在你非常顺利的情况之下，圣灵不需要用这样子深的为你在祷告，除非你觉得你自己无法走路，只有上帝可以背着你走的状态底下，圣灵可能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会为你特别的来祷告，用一种叹息的声音。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多的祷告是照着我们自己的一个认为好的意愿的，无论是为自己还为别人祷告祝福，都是我们带着我们个人很强的自己的意志意愿。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代替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是无不得着。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祷告更多的时候是学习能够听到圣灵在为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照着圣灵的祷告去祷告的话，哦，你就发现上帝的那个尊荣，他的权柄所显现出来那个力量就大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神爱他的旨意被召的人。这句话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在引用，对吗？太经典了，跟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样子。因为每次当我们觉得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觉得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都会引用啊，无论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临到总是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但当然如果说有人只是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来理解的话，就会失去了这个圣经本身里面的那个经义。因为有人会用这句话当作是一个对别人的一种精神安慰，或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我催眠，就说没关系的，塞翁失马就像焉知非福的道理一样。可是你们知道吗，二十九节里面的时候怎么说，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上帝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第三次讲到要分享或是得着上帝赐给人的荣耀。你们发现吗？这句话 很快就推翻掉一个教会中流行的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从加尔文开始又产生了一个神学，这个神学叫预定论，预定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不会得救，某些人会成为基督徒，某些人不会成为基督徒，这样的预定你们觉得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相信这个就是真理的话，你就相信上帝是故意让某些人不得救 永死，那上帝还是爱吗？所以说 这句话可以回答那个预定论的错误，因为他只是讲到什么，你们看到没有，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的儿子的模样，不是上帝预定，而是上帝先预知，这个很大的区别。而且真正预定的是谁？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祖宗亚当里面死的话，我们在谁那里得救？在第二亚当耶稣里面得救。上帝预定耶稣为我们死，这个件事情是真的。但是预定有些人会信耶稣，有些人不会信耶稣，那个是错的，那不是真理。上帝当然可以远远的知道这个人，我给他3年半的时间，他还是为了30块钱会卖我，上帝知不知道？上帝预知，但是他没有预定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预定他要出卖耶稣，没有。可是上帝怎么做？上帝还是给了这一个会跟了耶稣三年半，开了上帝的儿子，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显出那么多的恩典，他还是没法悔改，因为他看重了，看重的权力和金钱大过为他死的主。上帝预知犹大会出卖耶稣，但是仍然给他有3年半每天朝夕与耶稣相处的机会，这才是上帝的爱。这里面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啊，预先所定下的人啊，这都已经得荣耀。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三十二节的话是罗牧师跟我经常在人想要得上帝所赐的，可能人不配得的福分的时候，我们会拿这句话去鼓励人。就好像在主导文里面讲到是说，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个债不只是那个什么，不只是这个债和罪的问题，其实这里也是同样，这外物是什么？外物不只是物质的东西，包括了什么？我们中间有什么需要的？因为我们要么是探亲，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留学，对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想要在美国得到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也许我们不见得羡慕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我们很希望拥有美国的身份，对吗？但不是每一个人得美国身份的这个途径是那么的一帆风顺，有不少人，我们知道有人需要的时候，他来了，我们首先是鼓励他能够信耶稣，受洗归入的名下。为什么？因为这个应许不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神的儿女。你得到了基督耶稣，你就得着了一切，包括了什么？房子、车子、五子登科。 王牧师今天先是不是在讲荣耀神学圣灵神学荣耀神，不是，我是把这个圣经再分解给大家听，这里面的万物包括了所有的福分，天上有各样的福分，在地上也各样的福分，但首先你要进入耶稣，你已经得着耶稣，上帝是说我要这一切的福分和好处要给你，但是你先拿了耶稣，拿了耶稣所有你看为珍贵的东西一同怎么样，这里讲到是需不需要花钱呢，买的一同白白的，耶稣白白的给你了，其他一切的福分，美国的身份，中国的身份，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份，在地上的居留权，你天上国民的身份都赐给你了。上帝说如果有需要，你这个人成了基督徒，能够不但是让你自己得救，让你的家人也能得救，不但让你可以留在美国，让你的家属也能够来到美国，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也许是有 更好的一个土壤，可以自由的来认识耶稣，不受逼迫。所以说这里面就包括了绿卡。所以说为什么王牧师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为什么我怎么胆敢在上帝面前求上帝啊，有这么多的需要，能不能够今年给我们教会五个绿卡十个绿卡，教会有绿卡吗？没有谁有？上帝同意给你，你就有，明白意思吗？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你既不爱惜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钉在十字架上，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永死的结局，你也应许岂不将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么莫大的福分是因为你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你也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你的儿女有这份的荣耀，你的儿女也有你所应许的，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恩典中所得到的福气，你应许这个教会凡来的就得更多的恩惠，是的，更多的恩惠就说明我们有许多的罪需要被你所赦免，不是这个教会比其他教会更圣洁，而是这个教会更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爱在其中保护，好叫我们将你的恩典和爱从这个教会中释放出来，在别的教会觉得要定罪的，主啊，给我们爱的力量，恩典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欢迎和接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谢谢王牧师给我们洋洋洒洒说了很长时间，查经聚会。好。